回答三，要成为一个好的禅修者，最重要的就是要立定正确的禅修目标。如果禅修的目标正确，你的禅修态度也就正确，如此就能一直走在正道上，不会被误导而走入歧途。那么禅修的正确目标是什么呢？佛陀在亲自授人比丘戒的许多场合里，清楚地宣示了禅修的目标。他说：善来，比丘，法以善说，坚持犯行以究竟离苦。因此，究竟离苦就是你禅修的正确目标。要达到此目标，你必须灭除一切烦恼，因为烦恼是苦的原因。有十种烦恼，也就是贪欲、嗔恨、愚痴、傲慢、邪见、怀疑、昏沉、散乱、无惭、无愧。你必须谨记在心，你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些烦恼彻底灭除。然而，在你的禅修力量还不够强之前，至少你应当努力避免受到这些烦恼控制。要灭除一切烦恼，就必须修习戒、定、慧三学。不过，在禅修的路上有许多陷阱与岔路，如果不小心谨慎，你可能会由于修行上的部分成就而落入烦恼的陷阱，即走上歧途。这就是佛陀之所以开示《小心财譬喻经》的缘故。在《小心财譬喻经》中，佛陀开示说，在此某个族姓之人基于信心，舍离家居生活而出家，心里想：我遭受生、老、死、愁、悲、苦、忧、恼之害，我是苦的受难者、牺牲者，这一切众苦的终点必定能被了之。如此出家之后，他得到供养、恭敬与名望，他乐于那供养、恭敬与名望，而且认为目标已经达成。由于这个缘故，他如此地赞美自己与轻视别人：我拥有供养、恭敬与名望，而其他那些比丘则默默无闻，微不足道。所以他不激发修行的意愿，也不付出精进以求达到比供养、恭敬与名望更高超与殊胜的其他境界，他退缩与懈怠。我说这个人就像需要心财而找到一棵具有心财的耸立大树，却忽略大树的心财、边财、内树皮与外树皮，而砍下树枝与树叶，认为他们就是心财而带走的人。如此，无论此人将他们用在哪一种必须用心财来做的工作上，他的目标都将无法达成。这是《小心财譬喻经》当中提到的第一种禅修者，由于他对供养、恭敬与名望感到骄傲自满，所以他落入烦恼的陷阱与走上歧途，因而无法达到禅修的真正目标。接着佛陀开示第二种禅修者如下：他得到供养、恭敬与名望，他不乐于那供养、恭敬与名望，他的目标尚未达成，他不因此而赞美自己与轻视别人，而是激发修行的意愿，付出精进以求达到比供养、恭敬与名望更高超与殊胜的其他境界，既不退缩也不懈怠。 于是他得到戒行的成就，他乐于那戒行的成就，而且认为目标已经达成。由于这个缘故，他如此地赞美自己与轻视别人：我持戒清净，品性良好，而其他那些比丘则持戒不清净，品性恶劣。所以他不激发修行的意愿，也不付出精进以求达到比戒行的成就更高超与殊胜的其他境界，他退缩与懈怠。佛陀说，这种禅修者就像将外树皮误认为是心材的人，由于他对戒行的成就感到骄傲自满，所以他落入烦恼的陷阱与走上歧途，因而无法达到禅修的真正目标。接着佛陀开示第三种禅修者如下：他得到供养、恭敬与名望，他不乐于那供养、恭敬与名望，他的目标尚未达成。他得到戒行的成就，他乐于那戒行的成就，但是目标尚未达成。他不因此而赞美自己与轻视别人，而是激发修行的意愿，付出精进以求达到比戒行的成就更高超与殊胜的其他境界，既不退缩也不懈怠。于是他得到定力的成就，他乐于那定力的成就，而且认为目标已经达成。由于这个缘故，他如此地赞美自己与轻视别人：我能够专注，心力集中，而其他那些比丘则不能专注，心神涣散。于是他不激发修行的意愿，也不付出精进以求达到比定力的成就更高超与殊胜的其他境界，他退缩与懈怠。佛陀说，这种禅修者就像将内树皮误认为是心材的人，由于他对定力的成就感到骄傲自满，所以他落入烦恼的陷阱与走上歧途，因而无法达到禅修的真正目标。接着佛陀开示第四种禅修者如下：他得到供养、恭敬与名望，他不乐于那供养、恭敬与名望，他的目标尚未达成。他得到戒行的成就，他乐于那戒行的成就，但是目标尚未达成。他得到定力的成就，他乐于那定力的成就，但是目标尚未达成。他不因此而赞美自己与轻视别人，而是激发修行的意愿，付出精进以求达到比定力的成就更高超与殊胜的其他境界，既不退缩也不懈怠。于是他成就知见，他乐于那知见，而且认为目标已经达成。由于这个缘故，他如此地赞美自己与轻视别人：我具有知见地生活，而其他那些比丘则不知不见地生活。所以他不激发修行的意愿，也不付出精进以求达到比知见更高超与殊胜的其他境界，他退缩与懈怠。然后佛陀开示第五种禅修者如下：他得到供养、恭敬与名望，他不乐于那供养、恭敬与名望，他的目标尚未达成。他得到戒行的成就，他乐于那戒行的成就，但是目标尚未达成。他得到定力的成就，他乐于那定力的成就，但是目标尚未达成。他成就知见，他乐于那知见，但是目标尚未达成。他不因此而赞美自己与轻视别人， 而是激发修行的意愿，付出精进，以求达到比知见更高超与殊胜的其他境界，既不退缩，也不懈怠。这种禅修者，不因为上述的种种成就而感到骄傲自满，他不落入烦恼的陷阱，一直走在正道之上，继续有系统地修行止禅与观禅，最后他达到禅修的真正目标。因此经上说，他以智慧来测见，因而灭除了诸漏。诸漏是诸烦恼的同义词。这句经文的意思是，他以阿罗汉道智彻底地灭除了一切烦恼。佛陀在经上如此地描述这种禅修者，我说这个人好比是需要心财，找寻心财，四处寻求心财，而找到一棵具有心财的耸立大树，只砍下大树的心财，知道他是心财而带走的人。如此，无论此人将他用在哪一种必须用心财来做的工作上，他的目标都能达成。然后佛陀以这段话来总结他的开示。所以此梵行生活不以供养恭敬与名望作为他的利益，不以戒行的成就作为他的利益，不以定力的成就作为他的利益，不以知见作为他的利益，而以此不可动摇的心解脱作为他的目标、心财与终点。注释解释说，所谓不可动摇的心解脱，是指阿罗汉果而言。阿罗汉果就是上面所说阿罗汉道智的结果。因此，如果你真诚地效法本经所说第五种禅修者的模范，终有一天你也能灭除一切烦恼，成就此不可动摇的心解脱，究竟解脱一切苦。这就是成为好的禅修者之方法。回向与外在的，粗的与细的，低劣的与优胜的，远的与近的，这十一种色法。同样的，十一种受称为受取蕴，十一种想称为想取蕴，十一种行称为行取蕴，十一种事称为事取蕴。这十一种无取蕴是苦地法。无比丘能够以观智与道智透彻地了知他们，再者他们也透彻地了知极地法，尤其是缘起。苦地法与极地法称为行法，他们能够轻易地观照行法为无常、苦、无我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他们在听完无我相经之后就证悟阿罗汉果。他们具备快速证悟的近因与远因这两项因素，他们已经在那一生中修行观禅，证得须陀洹果，这是近因。 在过去佛的教化其中，他们已曾观照苦谛法与极谛法为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达到行舍智的阶段，这是远因。在这两种因素的支持下，他们能够快速地证悟阿罗汉果，连同四无碍解智，这是他们的本质。且让我们看经文，此经讲于波罗奈附近的鹿野苑，那时世尊告诉无比丘说，诸比丘，色不是我。诸比丘，如果色是我，那么色就不会遭遇疾病，而且人们可以控制色，说道，让色成为这样，不要让色成为那样。然而诸比丘，因为色不是我，所以色会遭遇疾病，人们不能控制色，说道，让色成为这样，不要让色成为那样。色法的这种无我本质是不自在。所谓不自在，意思就是色法不会依个人或自我的意愿而生起，他们由于因缘和合而生起，由于因缘坏灭而坏灭。接着佛陀教导其余的四蕴如下，受不是我。诸比丘，如果受是我，那么受就不会遭遇疾病，而且人们可以控制受，说道，让受成为这样，不要让受成为那样。同样的，想不是我，行不是我，是不是我。诸比丘，如果是是我，那么是就不会遭遇疾病，而且人们可以控制是，说道，让是成为这样，不要让是成为那样。然而诸比丘，因为是不是我，所以是会遭遇疾病，人们不能控制是，说道，让是成为这样，不要让是成为那样。因此五蕴都是不自在的，都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，这是他们的无我本质。然后佛陀以问答的方式来开示，这称为偈说。经文说，你们认为如何，诸比丘，色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？无常的，世尊。从这个问答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出无比丘已经彻底地照见色法，并且了知色法是无常的。因此当佛陀问他们说，色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？他们能够轻易地回答说，无常的。那时他们能够以观智清楚地照见色法的无常本质。如果还未照见色法的无常本质，他们就不可能那样回答。因此如果你想要证悟须陀洹果或者阿罗汉果，你也必须亲身以观智透彻地了知色法的无常本质。依据佛陀的教导，色法以唯利的形态升起，这些唯利称为色聚，它们可能比原子更小。你必须有系统地修行四大分别观，才能够照见这些色聚。当你照见色聚时，会发现它们一升起后就立刻坏灭。然而此时还不要观照它们为无常，因为你还未彻底地破除色法的秘籍。你必须分析各种色聚，以便透视其中的究竟色法。你会发现每一粒色聚里至少含有八种色法，也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、颜色、香味以及食宿。有些色聚含有九种色法，也就是前面这八种加上命根色。有些色聚 含有十种色法，也就是前面的这九种加上净色，或者加上性根色，或者加上心所依处色。唯有当你能够如此分析色聚之后，才能透视到其中的究竟色法，然后才能观照他们的刹那生灭为无常，那时你就能轻易地照见他们的无常本质。色法总共有28种，其中的18种是真实色法，他们是观智的目标；其余的10种是非真实色法，他们不是观智的目标。然而在你观照色法时，真实色与非真实色都必须观照，因为若不观照非真实色，就无法照见真实色。举例而言，如果不观照空间的话，你就无法照见色聚。空间是非真实色，而不是真实色。因此真实色与非真实色你都必须观照，其他非真实色的情况也是同理类推。当佛陀问无比丘色法是常或无常的问题时，他们清楚地照见色法是无常的，因此回答说：无常的，世尊。接着佛陀再问：既然是无常的，那么它是苦的还是乐的呢？苦的，世尊。他们也照见了色法是苦的，是哪一种苦呢？是行苦。所谓行苦，意思就是受到不断生灭逼迫的苦。如果某件事物受到不断生灭的逼迫，我们能够说它是乐的吗？不能。无比丘能够轻易地照见色法的苦本质。佛陀接着问说：既然它是无常的、苦的、变化不定的，那么如此地看待它是否适当？这是我的，这是我，这是我的自我。当然不适当，世尊。色法一升起后就立刻坏灭，因此他们是无常的。他们受到不断生灭的逼迫，因此是苦的。在色法当中，没有一个能控制或主宰的稳定自我存在，因此是无我的。由于色法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，所以我们不能说这是我的、这是我，或者这是我的自我。如果色法中有一个自我存在，那么色法应当能稳固地长久存在。然而事实上，色法一生即灭，因此他们当中没有不变的自我。这就是为何无比丘回答说：当然不适当，世尊。这个回答意味着他们已经照见色法的无我本质。根据注释的解释，执着这是我的是爱取，执着这是我是慢取，执着这是我的自我是我取。对色法的爱取，通常透过认为色法能带来快乐的错觉而产生。当你照见色法受到不断生灭逼迫的这种苦本质时，你就不会说这是我的。因此如果你一再地观照色法为苦、苦、苦，达到相当程度时，爱取就会消失。观照色法为苦的这种修行法称为苦随观，它与爱取是互相对立的。对色法的慢取，通常透过认为 值得骄傲的设法是恒常存在的这种错觉而产生。当你照见设法为无常时，你就不会说这是我，因为它一直在改变当中，你无法在设法中见到我。如此你的骄慢就失去了立足点。因此当你观照设法为无常时，慢取就会逐渐消失。对设法的我取，通常透过认为设法中有我的错觉而产生。当你照见设法为无常与苦时，就不会说设法中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自我存在。借着照见设法的无常本质以及苦本质，你观照设法为无我，如此我取就会逐渐消失。在本经中，佛陀首先解释无常相，接着解释苦相，最后才解释无我相。这是因为无我相很难明白的缘故。在其他经中，有时佛陀先解释无常相，然后解释无我相；有时佛陀先解释苦相，然后解释无我相。在本经当中，则先解释无常相与苦相，然后才解释无我相。